所以呢，我再说，我可以说我很愿意跟弟兄姊妹同行，但这一次呢，只好让服侍的弟兄姊妹能和大家一起同行。不过呢，就说其他的地方啊，什么地方是完全是在我们那个信息范围之内的。那么弟兄们呢，也是经过一些经济的设计，所以呢，所以这次聚会里面有课程，就这两年半。那么同时有参观做 field trip， 我们也有。那么这个呢，就需要大家一同来配合。好，我想我刚开始的话呢，先说到这里。一同来看的分圣经，就是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看呐，这些人从远方来，这些是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是从秦国来。我们知道以赛亚第十九章说话的人呢是面对着远方人说，所以这里可以说是从耶路撒冷看天下，耶路撒冷永远是在神的计划里面是个中心点。那么现在他要看见在神的旨意里面有一些事情正在发展中，在刚开始的时候呢，主的话说你也要从耶路撒冷开始，那么然后呢，神的话说要知道定期。那么到底从我们的主定时的家，然后复活升天，他要打发我们这些门徒，给我们大使命，我们能够到万国去，叫万民的都听见福音，而且使他们做主的门徒。那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的的确确主明明告诉他的门徒，他的蓝图是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君士。可是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福音有没有到了地点，最后有没有送到地点？所以如果讲到关于整个福音它是怎么样扩展，怎么样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点，那全本圣经最重要的一章是就是后来的这个书章。因为以赛亚这几章不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要做，我们的主不只是要做外邦的王，他不光是把救恩要带到地极里，那更重要的主不只为我们成全救恩，那最后呢，你看你福音果然是送到了遥远的地方。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四十九章呢，很明显说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呢流行而来。所以现在可见当圣灵在说话的时候是对远方人说的。为什么远方人说？这些远方人就在地极的人。所以我们如果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就是时间来说，从预言的角度来看，现在好像是从福音完，就是十字架工作一完成，然后福音送开始送到全世界开始，那么一直到地极，那么你看见这个预言呢，就是四十九章给我们看到的。所以现在我们问说，到底福音有没有送到地极？如果福音送到地极，就表示是世界的末了，因为主福音说，如果这天国福音传遍天下，那么末日就来。所以时间的尽头跟空间的尽头是一个东西，如果你能看见福音送到空间的尽头，那么时间的尽头很快就来到。现在我们要问，福音传在什么地方可以说临到了尽头了呢？明白吗？所以我们一定要让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才可以。那么特别我们讲的摩里逊，特别讲的福音在中国登陆，那为什么到1807年你看见我们主第十字架已经1800多年了，那个时候怎么这么福音这么迟的才送到中国？那一面来讲谁有他的时间表，谁一点都不迟，还有谁总是把好酒留在后面。所以如果中国是最迟瞻地主的，他所蒙的恩典应该是最大的。你看好了，全世界最老的地铁就是地下铁道，最老的地铁是纽约，所以你看有的地方刚刚有没有电梯啊什么的，
但是最后到
包括香港啊，不管哪个地方，你就发现你越后面建造的，你发现说，因为它完全骑在过去先人的肩膀上，所以看那个铁运系统都是最好的。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为什么那么晚就把兵送给中国？所以神一定有他的美意，对神的旨意来说一点都不晚，因为的确是神在中国人身上有他的美意。所以呢，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很明显的现在圣灵是向远处的人发生，所以这里的场景啊都是地基的场景，这里的场景都是远方的场景。所以当圣灵发言的时候，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呢流行而听。所以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呢好像经过多少年，那么这个圣灵的工作一直往外推展，一往外推展，那么现在终于呢，就像圣经所说的，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基。那如果到了地的尽头，就是空间的尽头，那应该是到了时间的尽头。换句话说，主很快的就要回来了。好，那现在我们要问说话的是谁？所以等一等，我们就注意到下面怎么说呢？他说，第三节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的荣耀。好，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仆人的名叫以色列。那大家如果仔细读以赛亚书的话，好几个地方告诉我们以色列的名是神的仆人，不过呢他是瞎眼的仆人。但这里是另外一个，所以要记得读圣经一定要很清楚，这里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的荣耀。所以如果你把上下文仔细读一下，你就知道原来指的什么，指的弥赛亚说的，指的我们的主来说的。所以我们没有想到说，原来在旧约里面有两个以色列，一个呢是今天以色列百姓的以色列，还有一个呢弥赛亚也叫的以色列。那现在我们要问他的使命是什么呢？所以你看第五节，耶和华从我出，才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的家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寄居。这他是谁？他就是我的仆人。但我的仆人名叫叫什么？叫以色列。但这里说使以色列到以色列那里去寄居，不就两个以色列吗？所以这第一个以色列是以色列的名，第二个以色列是指的以色列说的。所以当你读到以赛亚第49章，你要知道是有两个以色列。那么现在呢告诉我们说，当耶路撒冷传福音一直传到地基，这中间一定有过程的，对不对？那么这一位在远方说话的，很明显的他和远方发生关系。那么这位是谁呢？当然就是指的弥赛亚，指的我们的救主。那么在整个历史里面，这位救主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什么事呢？就是要使雅各归向他，是以色列到他那里去。所以这个话是怎么说的呢？原来在1948年，你知道说以色列人复国了。从表面上来讲，以色列复国就是回到家来，就是回乡啊或者什么等等，那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你知道以色列什么是经过了什么？是经过了大屠杀，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经过了这个希特勒大屠杀以后，那对以色列来讲，到处都被追赶，他们的光景像什么？就像什么？就完完全全像是闹饥荒一样。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是约瑟的兄弟把约瑟卖到埃及去？所以等到有一天，这个10个兄弟跟他的父亲发现他们有饥荒的时候，他们该到哪里去呢？所以他们没有想到啊，他们居然等约瑟那里去。所以等到他们到埃及去抵粮的时候，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不认得约瑟，但约瑟一眼就认得他们。所以也是一样的，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从表面上来看是个正式感动愉快，从圣经角度被忘记， 那个很清楚的是为什么？因为今天随着不知不觉的这些以色列人呢，这些卖主耶稣的这些兄弟，卖主耶稣的这些人呢，他们不知不觉的回到以色列。那我们以为说因为西安运动的结果，那不要忘记，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经过了大的饥荒，现在他们的的确确为以色列人造成了避难所。所以请记得，所以这个缘故，到了1948年的时候很稀奇。本来以色列像无花果树一样是已经枯干了，结果呢居然又重新发展起来。所以大家记得吗？1948年的的确确是我们主召聚了他们，不过他们不认识。那么约瑟为什么没有立刻就和他的兄弟相认呢？因为他的兄弟还没有认罪，还没有悔改，所以一定要等到什么？一定要等到犹大悔改，因为是犹大把约瑟卖掉的嘛，明白吗？所以一定要等到悔改。那那个时候呢，你看你就和弟兄相认。那后来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啊，等到犹大出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要把这个便雅悯做人质的，如果便雅悯人质就扣下来，他们就不能见到父亲的面了。就是犹大也已经的父亲许过愿，要替这个孩子，要替这个童子做保的，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他说我的父亲的心和这童子的心相连。十几年前，如果他老早知道约瑟的心跟他父亲的心相连，那犹大为什么把他卖掉呢？所以这个时候慢慢也那犹大的良心呢就被激发了。最后犹大哥怎么说呢？他让我留下来，就是说让我的兄弟回去，让我留在埃及。他当初是花钱把他兄弟卖到埃及，现在他良心发现了，他知道说真正卖到埃及的应该是我。所以到那个时候约瑟听不下去了，约瑟说大家都退去吧，然后他告诉他兄弟说不是约瑟，他们都说不出话来，他们就果然相认。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要和他的兄弟相认，不过今天呢还等他悔改，法利赛现在没有悔改。你看最近打仗也是一样，很稀奇的。为什么特别讲到是为什么特别讲到加沙？为什么其实不要讲到巴勒斯坦，还有西岸的那边的人？哎，这一次的战争好像就是以色列跟加沙的战争。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注意到那个过去的历史的话，应该从谁讲起？从参孙讲起，讲到加沙，一定讲到参孙。然后参孙怎么样跟非利士人对抗？你看你今天住在这个住在加沙走廊里，怎么样和以色列对抗？所以圣经里面的非利士人呢，不是人种。圣经里面的非利士人乃是指说住在沿海那一带的人，就叫非利士人。为什么圣经这样做呢？因为为主要写预言的人物。所以请记得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非利士人和参孙的时候的非利士人还有大卫的非利士人不是同样一个人种，不要弄错。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都是以归骨做的，那其实不是一个人种。所以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很清楚，借着这一次啊，神要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呢可以为以色列祷告，但千万不要卷到以色列政治里面去。什么意思呢？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你注意到这个以非利人呢可以说是什么？以色列属灵的海属标。到底这个以色列属灵的光景好不好？你就要看非利人。那非利人如果逃回埃及的话，那你就知道以色列人他光景是在以色列可以说是属于光明到了顶峰的。那什么时候你看见吗？这个以非利士人来侵扰以色列，真的做了他勒下的经济，那结果就证明说那个以色列属于光景非常的不好。那么很明显的，神让以色列落在神管教的手里面。所以同样的，你明白吗？自从1948年他们还是不认识主，到现在悔改了没有？都没有悔改。他们还依靠美国的武器，